各位同事早安哈，我是德顾问，今天来跟各位说明讲解一下111年度劳动检查方针。那为什么要说明这个议题这个主题，是为了让各位可以清楚知道说，我们新厂在成立之后会面临到我们劳动部的什么样的检查，还有我们自己的权益是什么，以及对管理部来说，我应该留下哪些记录来证明公司是有保护员工，避免被政府开罚，有这几个目的的。所以在这一些今天的课程当中，会比较多都是法规公文，会比较烦，比较让各位想睡的内容，请各位打起精神，有问题就问，不懂就问，让各位能够很清楚知道我们现在在公司里面有受到什么样的保护。像这里就讲啊，保障工作者安全健康及维护劳雇双方权益，以确保安全健康的劳动力及工作场域，提升国家竞争力。愿景很伟大了，但是他也没有在说假话。刚刚我有说明了，第一个一定是保障工作者的安全及健康，所以不是只有健康哦，保障各位的安全还有健康。再来维护劳雇双方权益，什么叫劳雇双方权益？政府有的一些保险金啊，或者一些流程，都是公司可以去做申请，包括一些教育训练、一些补助金，都可以透过我们做这些文件，我们透过这些教育训练活动，能够跟政府申请一些补助或者是保险，降低公司的成本。所以在保障工作者安全健康以及维护劳雇双方权益，这个没有讲假的，这是真的。那我们进入这个内容，我就挑重点跟各位讲，这里面讲的比较复杂，但是我就挑跟各位比较有相关的。我们是中小企业，我们为了实施风险分级管理，提升产业安全卫生水准，我们应该要提供教育训练，我们现在就在做教育训练的，政府也可以提供参访辅导，都有这样的方式，只要我们公司去提出申请。那也有所谓的安慰家族，都有群组啦，也有这个职业安全促进会，这些服务资源来提升安全卫生管理水准。如果我们没有相关的人员专门来做这件事，其实管理部可以去跟这个劳动部去做询问，我该怎么得到协助。有时候他们可能就固定派人来做协助，有一些是职业安全卫生的技师，那个技师可能就不是像我这种，那种是对人因工程啊，对其他法规相关的更熟悉的技师来协助各位。好，这个是政府可以提供的资源。再来我们要注意的是优先受检查事业单位之选择。我在看这个公文的时候就发现，其实我们面临风险当中，因为我们公司并没有职业安全卫生的专门管理人员，那没有这个会有一些风险。例如说我们如果有陈情申诉检举劳动不符合法令规定者，或经大众传媒，我们在 YouTube 在电视上如果有发现有人公布了，他就会来稽查，或者是什么专案检查，像他们今年就专门有专案检查在一些过去没有检验的小型的公司，再来是职业安全卫生部分，有什么情况我们一定要做记录，一定要追踪跟改善，发生死亡重伤，还有一些泼到那个化骨水啊，去年其实好几次都是泼化骨水的，很危险，在竹科，或在高雄都有，年度防灾重点辅导对象，像化工的，还有一些重机械的，不配合改善职业安全卫生设施的，他已经有来检查了，我们还是不配合的，一样是今年重点对象。具有危险性机械设备或设施申请，我们应该没有比较没有危险性的啦，厂内目前是比较没有。那依照劳动检查，申请，例如说高噪音三高，噪音高、温度高、劳动力需求高的，然后未依规定配置从事医护人员或落实劳工身心健康保护者，这个是比较有规模的公司，30人以上、50人以上需要配一个护士，规定要配的，经陈情刚刚已经讲过了，大众传播也讲过了，应该列为优先专案检查的事业单位有哪些，经本部参酌劳动情势民意需求，所以民意也很重要，请注意好各位的左邻右舍，我公司的左邻右舍安大好。好，再来看特别列管检查 特别列管检查，什么人会被列管检查的？三年内同一个事业工作场所两件以上死亡或重伤，三年内两件。再来，雇用劳工在100人以上的事业单位或丁类危险性，这也是指的化学药品的或者是化学原料的危险性工作场所，然后曾经被检举不符合规定，而且通知停工改善罚款达三次以上。那底下的就不讲，最主要跟我们比较有影响的是说，我们公司会面临到的，我才会在过年前特别把这一个法令跟各位做一个讨论，希望大家有这个观念，我们会可能会是被优先检查的机构啦。监督检查的重点，这个就是属于管理部一定要注意的，这么多项。劳工名卡，我们就会有员工编号，我们哪一个人进来都有劳工名卡，出缺勤记录、工资清册、正常工时、延长工时这些的工资给付规定，还有正常工时的相关规定，这里指的是规定哦。除了记录之外，清册是记录，这个规定也要有。我们如何去建立规定？这就是在人事管理法程序书里面要写，我们自己有人事部分的程序书，一定要把这个建立起来。再来例假、休假相关规定，这里有写到，包括原住民祭典也算哦，原住民的丰年庆也算哦，要算在那个例假、休假，而且要照册。再来就是工资定期啊，相关给付的一些赔偿的规定，劳工退休金准备、积欠工厂代欠提拨的一些记录，退休金及资遣费的给付记录，童工、青少年、女性劳工及技术生保护规定。也就是我们在聘请劳工的时候，一样在人事部分要有程序书把这个规定写出来。职业灾害补偿之规定一样，程序书，职业安全卫生程序书。工作规则之报备，我们在工厂里面哪些门能进，哪些门不能进，什么单位做什么事情，都有这个工作规则的报备。我们是怎么报备？我们先写程序书。那我这个也不用主动报备，而是我们每一次的开会内容当中去准备这样的东西交给管理部。所以我们现在在做程序书嘛，我们在做程序书就是告诉管理部说我们每个部门在做什么事，像这种报备的记录跟程序流程文件就算。劳资会议之举办，我们能不能把尾牙春酒或者是内部的聚会当做劳资会议之举办？可以，但是你的议题要提到说我们劳工今年可能会有什么样的福利或者是义务，然后劳工是不是同意要签出席，像这样签到表，然后还有一些议题，所以这个可能也是人事这边要准备的东西。再来，性别工作平等法规定之性别性倾向歧视禁止、性骚扰防治以及促进工作平权措施等事项，这个就要建立规定，而且要有相关记录。所谓相关记录就是访谈的记录，待会会提到。这14样有没有问题？有没有哪个比较模糊的？因为大部分其实对管理部来讲工作会比较吃重。再来第十五项就是职工福利金的提拨事项。那可能要照册啦，还有一些记录建立。劳工保险、劳工职业灾害保险、就业保险是投保、投保薪资等事项，这个是有，原本就会有。就业服务之就业歧视、之前通报、非法雇佣、非法工作等外移工查事项，如果我们有用外籍的，那我们是怎么去跟他做沟通协调相关的记录。如果他逃跑，我们有没有跟有关单位去做申报有没有相关的事项如果我们公司没有，都是用本国的，那就没有问题。好，再来是职业安全卫生的事项就是它的内容到底哪些会被查核。对我们比较未来会比较有关系的是像说感电啊，现场会不会被电到啊，然后还有泄漏腐蚀局限空间，我们有一些电机房的空间比较狭小的，然后再来是危害，如果有危害性化学品标示，我们有一些成分相对对人体来说会比较碱性的东西，好像氢氧化钠这种东西会比较碱性的，都要有明确标示，那最好是有二次容器，要做分级管理。危害通识，危害通识的意思是你要做标签告知，而且教育训练 哦，他讲的是通识，让大家都能够认为这是一个通常的知识，所以要透过教育训练。作业环境监测也是我们这次盖新厂的重点。我们的无尘室里面要有压力检测、风速流量检测、温度检测、湿度检测，这叫作业环境检测。原料仓就都要。特殊健康检查跟健康管理等职业病预防，公司多久一次让员工做健康检查？有没有要求？还有记录。再来就是职业安全卫生自动检查的事项，这如果未来我们有做这样的事情，也要留下记录。有一点像是我们品质系统内部稽核的概念，每年都要稽核一次的概念。交付承揽之危害告知及共同作业事项管理，这个东西在几个月前我们盖新厂的时候，有特别跟厂长还有我们研发主管曾曾这边、品保主管这边都有讲过。我们交给承揽商去盖我们的无尘室，一定要危害告知，而且要请他签名，这都是劳动部的检查项目。还有共同作业管理事项都要提前告知他，请他签名。再来是我们从事工作或预防灾变必要的安全卫生训练落实事项，这个是什么意思？我们每半年要做一次逃生演练，要拍照做记录，而且有参与逃生的人要签名。每一个项目其实都要做记录了，就代表我们做过，可能找个半天，找个两个小时的时间，从厂区跑出来，好，再回去上班这样。有一点像是我们现在不是几乎是快要休息的状态，比较有空闲，那我们就找那个工作当中比较空闲的一个日子来定，请大家从里面跑出来一次，然后拍照做记录，有道德签名，这个就是教育训练的过程。他职业安全卫生管理计划规章还有应该办理的事项。刚刚其实你们有发现一件事，我都挑着讲。为什么挑着讲？因为这一些内容里面有很多不属于我们，所以在看法规的时候不要傻傻的从头看到尾，看到很想睡觉，你要懂得你符合哪一些内容，哪一些是不符合你的。举例来说，我们在做这个使用道路安全临接道路作业还有导致交通事故之余的工作场所安全防护，这个我们有没有？我们有在道路上作业吗？我们现场的员工会在道路上去开一些货车啦，开一些重机械啦，或者是在路边挖马路弄电线，不会嘛？那不是我们的工作范围。所以看法规要记得挑属于我们自己的来看。再来一点，第十四，防护具之制备及使用事项，这个请问各位这一条要不要做？要不要做记录？要不要造册？要不要训练你们会使用防护具？要教你们吗？所以这个公司要不要做？要做。未来我们进无尘室会有那个无尘服，可能会有帽子，会有鞋子要换，那个就对我们来讲就是一个防护服，防静电、防波溅或防污染的，那就是防护用具。如果有一些在搅拌过程当中会有灼伤的危险，就要戴护目镜。这些都是公司要制备，而且要弄清澈的。那再来，如果有堆高机，未来有堆高机的时候，就要注意这一点。你如何去检查这个堆高机？要安全带，要护栏，其他防护措施。其他防护措施，例如说堆高机在走的时候，你要放三角锥。类似这样的概念，然后再来就其他经主管机关或劳动检查有必要者，这个就范围很大了，这不在我们考量范围。其他的项目我这边不太做讲解，是因为其他都蛮多都是营造业，因为营造业最近这几年蛮多人有掉落、有受伤、有死亡。我们现在上过课之后，各位有概念了，你随时都可以问顾问，我会跟你们讲，那看我们怎么去完成它。像这些火灾爆炸啦，这些我就不讲了，我只讲重点，不然怕两个小时我们讲不完。他这边都有蛮仔细的检查啦，像我们如果有生物病原体预防，这个就是我们 COVID-19 这一次的 Omicron， 我们那个是不是生物病原体危害？可是是外来的，你如何去做到？我们采取相关的铺路范围的确认，人家进来的时候我们怎么给他警语标示， 进来的人要教育训练他如何洗手，如何用酒精消毒，啊，有没有适当的防护设备，哦，这些都是检查重点。所以不是只有公司内部哦，连大环境的病毒都是我们防护范围内啊。哦，这里讲的是人，不是产品，跟过去我们讲的 GMP、ISO 9001完全不一样。我们这里讲的全部都是人，我们都是针对人去做防护。好，那其他的我就不仔细讲了。好，来，如果有尾牙或者是大型舞台活动的作业检查，这个我们比较不会被检查到，但有可能随机会抽查。目前先不去看这个了。如果将来有搭建舞台啦，就要去防掉落啦，就要去跟他沟通，你要怎么做安全防护，我们去监督他有没有戴安全帽，他有没有做戴手套啦，或者是防坠落。我来随机抽查各位，请问一下，如果今天你们请人来家里装潢，而装潢的人从你家掉到楼下去死掉了，跟你有没有关系？好，一个有，啊，再来咧。如果装潢工人在啊，两个有，哎呀，
嗯，你说工人来家里装，
对，
我觉得没有，
你觉得没有啊？有关系？啊，你不用问的，你知道啊？你觉得有没有关系？有关系，有关系，有关系，嗯，好，非常好，蛮多人观念是很足的。如果那个工人在你家掉下去，你是有连带责任的。哦，你也会负到赔偿责任。你没有什么责，你有什么责任？你没有监督，你没有跟他沟通好安全，所以你要监督他，让他不要掉下去，这是有责任的哦。所以这里才会写啊，如果有办什么，请其他人来办那个晚会，办什么舞台架设，你要去沟通啊，你要去防他坠落啊，不然在法院上判定你还是有连带责任的哦。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去看着那个全国电子就甘心了，要到电视到冷气机，我为什么装冷气装什么东西要看着，怕它掉下来啊，掉下来你是有责任的，法规上是有责任的。 OK， 所以如果以公司的立场来说，我们未来有承揽商要来装机台，要来装东西，你不去管它可不可以？可以不管它吗？随便它装不行，因为他如果被机台压到，他如果掉落，跟公司有绝对的责任。
那如果看着他掉落，
也有责任啊。
他掉落，怕
他。可是我已经监督他了，他要掉下去。
那你的监督的记录在哪里？
你要跟他签合约或者写单，就是我已经跟你什么什么，然后告知什么
等一下。对对对对对对对。
掉下来，
掉下来。嗯。哇，你。这点，这就是重点嘛。来，灾害防止措施为检查重点，你怎么去防止灾害发生？如果我们都已经告知了，也请他弄安全带，带什么都带好了，他还是掉下去，那我们就没什么责任。嗯。但如果你什么都没做，只是站在那边，哎，到高位啊，那就有你的责任了。所以这个程度还是有差，我们最终还是以记录为主，法规也是，法院也是。都是以记录为主，所以来装冷气的都会拿一张漏漏等的黄色单给你签，有没有？签完了签收啊，它上面内容其实都有一些施工确认重点，那个就是在保护它，也是在保护你。嗯，所以你仔细看就会看到内容有很多职业安全卫生的要求。我们国家有针对职业安全卫生有一个法规叫 TOCHMAS， 这个单位是真的有在做的，而且是职业安全卫生的规章，有一点像 ISO 那个45001一样，它有一点像 国家级的来帮你做监控，会有稽核老师来帮你做检查改善。好，如果我们通过这个 TOCHMAS 的认可，我们在职业安全卫生相关的训练啊、申请啊，都会比较相对容易过一点，因为政府已经来稽核过，你是安全的厂商，他会觉得来这边做教育训练有意义。我们再通过一些预防辅导啦、协助机制啦，比较容易申请，因为记录都有。再来就是这个就没有，因为这个细项蛮多的，我们就不在这边一次谈。 那我先让你们看个影片，这个对管理部来说会蛮有意义的。我们刚刚看完了这几个四大计划，有什么感受？有没有觉得它的在职业安全卫生部分包含很多？我相信看完的厂长头很痛，很多资料要做，很多宣导要做。那我们这一次其实就是针对劳工四大计划来做的。劳动检查方针未来可能会检查到我们，而我们就要具备相关的资料。而且现在在劳动部上面呢，这些检查委员其实都已经换过很多了。他们的目标是什么？不要有重复的，不要有舞弊或者是包庇的情况，希望让所有的劳工工作上都能够安心。过去我们觉得啊都没有人保护我们，其实不对。包括像我们在现场，举例来说，我搅拌，搅拌手会不会受伤？那、啊、以前怎么做？自己看完医生，自己包药。现在你已经知道职业安全卫生有规定，我们是不是就跟管理部这边提出申请就好？直接申请什么？劳工保险。那你走过票嘛，你也可以合理休息的，恢复我们自己的健康。那一开始我们看到所谓的人因工程，还有一些异常的预防。我们看前面，
哎，
异常工作负荷，异常工作负荷跟人因危害预防有什么不一样？这个我来问你们，异常工作负荷跟人因有什么不同？哎，找给懂。异常工作负荷，
人因工程也是工作当中发生的，那异常工作负荷。有时候指的是高风险工作，你已经知道他的工作是高风险。举例来说，如果我们在现场搅拌，那出张的工作是人力搅拌，你这个就是异常工作负荷。可以用机械，可是你选择用人力，像过去厂长在现场可能也是用人力，对不对？这个是异常工作负荷。再来一点是本身自己的健康，如果你有一些像我们早上也在讨论，你的体质可能就比较容易脑血管、心血管疾病的，这就需要照顾跟列管。为什么要列管？因为担心在公司里面倒下去，公司就没有员工可以使用，也损失了一个优秀的员工。那过去我在工作的职业当中，就有碰到一个人在我面前倒下去，当场中风。他只是看起来很累，然后突然椅子就整个人往后软倒。然后所有人就围着一圈，不知道在干嘛，就围着一圈，没有人打电话，没有人叫救护车。后来是我骂他们，然后手机拿起来，快点叫救护车，大家才开始打电话，紧张啊。但是如果有这样的人，我们有进行管控的时候，就会请他定时的去就医，定时的就医服药，确保他的身体健康。啊，如果身体不舒服，就让他在家休息。我们在工作当中，劳工都有受到保护，我们有所谓的病假、事假、特休假都有，自己的健康才是最重要，自己的健康最重要。所以在异常工作负荷的部分讲的就是说，你本身如果有一些疾病的，或者是因为你的高危险工作产生风险的，你要提早讲出来。好，再下来一点，再接下来这一点讲的是人因工程。刚刚讲的有一些脑血管病变、心脏病变啊，跟我们实际上的工作有没有关系？大概就是压力、高压了。那这个是什么？在正常的环境下，你所受到的长期伤害、长期的病变，你会发现这一些都是长期造成的，有没有？那刚刚那个心脏疾病，那个几乎不是我们人力工厂可以控制的，只是要监管、要监控。人因工程讲的是我们卧滑鼠算不算晚睡到症候群？我们卧滑鼠手就会不舒服嘛，你坐姿不正嘛，椎间盘突出，脖子会突出，这个都可以在公司有相关记录申请劳工保险，我们劳工是受到保护的。哦，知道差别了吗？异常工作负荷跟压力有关，跟心脏有关，跟血管有关， 人因工程指的是你工作的姿势，姿势不当造成的。注意，不要带抽问了。这个健康保护计划的对象是谁？
母亲。
妈妈。
他明确的口语化，口语化，
口语化。
不太正确。职业妇女，我太太也是啊，小孩十几岁的，这还保护就有点说不过去了。母亲劳工也对，但是讲的广泛，有点广泛。跟他讲的职业妇女差不多，真正要保护的对象是谁？
妈妈。
怀孕。
孕妇。
孕妇，还有刚生产的。孕妇跟刚生产，是保护这样的员工。所以，如果你面试他，或者是在工厂内部发生的，他怀孕了，你就要启动这个计划，要去关怀他。你身体有没有怎么样啊？什么时候要生小孩啊？还有临床，
很容易误解人性伤。
不会不会，因为我们是在做这件事的。哦，管理部是在做这件事。你如果私底下问就有问题的。哎，爸爸是他的爸爸是谁呀？这种就不要问，这种就不要问，好不好？就叫我们他们。我们要做的事情是关怀他的工作，不要让他搬重的。哦，我们要保护的是孕妇、待产的，或者是刚生小孩没多久的，小孩还在婴儿襁褓之中，一岁以下，未满一岁，
妊娠期间。
哎呀，妊娠期间还有刚生小孩没多久的，是保护这样的。而且要做相关记录哦，我一定要做相关记录。那管理部问不会性骚扰，其他人问就会。到底爸爸是谁？某某。有些事情我们不要知道的。
不可以。
有可能。我确实有可能是安尼。
工作场合当中，有时候不小心会伤了对方，客客气气就好。所以在职场上，如果我们有受到这几个危害，或者是有风险，管理部这边就要帮忙去做个记录，把那个情境记录下来，要做访谈，到底什么情况，那我们怎么去宣导和保护。最终这个要讲，尽量善用影片宣导，或者现在我们有顾问，请顾问来做宣导都可以。我们自己其实有时候很难去沟通啦，对吧？碍于人情世故啦，碍于一些事情上，可以请顾问来做宣导。如果你们听到觉得不舒服，有语言暴力，有心理暴力，有不舒服的点，哦，我们就管理部这边做记录，然后接下来就利用一段时间来做教育训练，持续的改善。如果不法的事件多，其实是可以直接报警的，是可以报警的。哦，不是说我们有这些暴力就没事哦，这些其实也是违法的。尤其现在最新的法规，有看电视吗？性骚扰防治法有最新的规定，只要你是感受到有人尾随你，那你就可以立案，你有感受到就可以立案，哦，不一定要举证，只要是你的感受就可以立案。所以在管理部这一块呢，职安四大计划会比较吃重，很多文件要做。这样，以上四个计划有没有什么问题？休息十分钟再回来，啊，休息一下。
好，那我们回来再谈这个异常工作负荷哈。我们刚刚已经讲到了，像这个心肌梗塞、糖尿病、骨骼疾病、长期压力、工作疲劳的累积，都会影响到我们工作的状况。包括你如果没有充足的睡眠，可能会影响到体能跟精神状况。这个其实我们都要做监控，在管理部这一块都要有做记录，去做访谈、甚至看他的健康检查报告，去把这一些员工做一个清澈照顾。可以，可以，只要有记录就可以。所以连睡眠这一块，只要影响健康的，我们只要有相关照册做问卷，由他自己主动来讲，或者是公司有主动询问都行。重点是留下记录。然后他还是以这个台湾职业安全卫生管理系统哦 ，Toshimas。那这个 Toshimas 它的法规最主要是全部都是参考 ISO 45001。职业安全卫生的国际的 ISO、哦、那你们顾问我是有这一张 ISO 的主导稽核员，国际主导稽核员证书，那我本身也是以及劳工安全卫生管理员、哦、所以在这一块如果有不熟悉的可以问我。 像这些都是比较细项的哦，心血管疾病啊，这些表格我们就大概看过就好了。因为这个在执行当中，最主要是人资部门或者是职业安全卫生人员要知道的工作细项。那一些人不规律的工作啦，工作时间长，经常出差，哇，贤哥阿嘎黑的展翼啊，经常出差，那、啊、你们的工作状况有没有风险，都要去评估，做问卷评估。然后异常温度、环境、噪音、时差，哦，如果未来我们的产品要卖到国外去，还有什么精神紧张，哦，这个都要做问卷评估。那面谈的指导、后续处理这一份都有。原则上我找的这四份东西里面，都会有所谓的表单，还有告诉我们怎么去做到这件事，哦，都会有像我们 ISO 一样有 PDCA。所以这个跟各位比较没有直接关系，而是管理部跟职安的要负责，我就快速跳过。那他底下也有提供一些记录表，哦，执行状况的记录表，这个是会诊用的啦。啊，问卷的话，这边就会有一些员工检查报告的项目，我们就根据这个项目提供给医师去做评估，如果未来有医师来或者是护士来，请他帮忙去做这样的事情，我们有留下记录就好了。哦，重点是要有留下这个记录。他，啊，这个评估的，哦，男女性患风险估算的，这个都有风险估算表。你有没有看到这个年纪越高风险越高，哦，心血管疾病都是这样，年纪越大风险就越高，啊，我们公司都尽量要去做一个造册列管，啊，这个就不看了，这里有问卷参考，自我评估嘛，所以就把这个列下来给自己去勾就好了。啊，我们管理部这边就是看一下哪些人是严重的做管理，或者是中等的做观察，轻微的，哦，就还好，哦，这里就有问卷。在一般比较有规模公司或有制度公司，应该都会看过类似这样的表格做问卷勾选，然后讨论都会有啦。啊，这个过负平和问卷，啊，问完了之后，欸，面谈的结果，对吧？医师签名，部门主管，目前部门主管就是厂长嘛，哦，医师评估完，护理师评估完，啊，厂长就签名确认。啊，这个就是过负荷的，过负荷工作的表单。所以在每一个计划背后都有表单，如果你们对这个职业安全卫生不熟悉的，哦，觉得想要多了解一点，知道自己哪些地方你的健康状况怎么受到保护，都可以去看这些计划。再来我们就依照顺序讲人因工程的，哦，人因危害的，这个就比较复杂，也是一直都在模糊空间，过去都是模糊，现在很清楚了，现在哪些是职业伤害的都有专门的委员会在做评估。那我们公司要做的一样就是一些基本的调查而已啦，哦，做问卷啦，我们先确定我们的有一些有危害的，哦，经常性病假的哇，这里有写啊，经常性病假，说他手哪里痛脚哪里痛，经常性病假就要控管，然后要有建议，看是调职优先改善改善管控，这些表单都有。那这个就是提供给管理部做记录的维持啊，那这些都是给医生写的，我们只要知道有这个表单，我们可以跟管理部申请，哦，可以跟管理部讨论，然后就要做这样的预防性计划出来。这是一份计划哦，它到底执行的计划几月几号做，哪一个厂做的，我们职业安全卫生要去写这个计划表，然后还要做追踪管控还有绩效考核。 OK， 这个就是人因工程的。最主要人因工程为什么会做计划，跟刚刚那个预防性危害不一样，因为人因工程的判定相对专业跟复杂，我们只要做计划，确定有在执行这样的教育训练这样的流程，以及都有请医师或护理师来，这样就可以了。因为实际上做记录的不太会是公司内部的，因为你没有办法判定，哦，这是人因工程人因危害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哦，人因工程危害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再来就是母性保护，所以在管理部这一块就比较辛苦了哈。管理部要问一下，你在各位哪一位女性员工怀孕了没？怀孕请提前告知，我们做一下记录，这样好不好？就做记录而已，也不要讲太多，讲太多变骚扰哈。都讲厂长老公，我蒙羞这变性骚扰， 没，我们就是公事公办。现在大家都有上过课了，都知道，如果你是怀孕的话，也主动的跟公司讲，哦，让公司可以做这样的记录，有保护到你们。几人以上哦？目前其实都是30到50人以上才有，才会有啊，就是有具一定规模。那，我们讲一定规模，大概都是最少是30人以上，最少是30人以上，所以目前还没有这样要求。目前还没有这样要求。那过去在我的工作经验当中，不太会专业设母乳室，但是会在厕所里面，女孩子的厕所里面会多加一个平台，让你可以换尿布。又不会特地设一个场所，因为30人以下大部分都小公司嘛。你如果特地要弄一个办公室，对公司来讲有点不好管理，所以都会在厕所啦、洗手间啦、茶水间啦，去有这样的措施，让你有个平台可以换尿布、可以哺乳。那这个都是一个参考做法，所以很好啊，随时都有这样提问。然后这里分娩后未满一年有没有？他这里有讲评估重点，所以1岁以下的，小朋友1岁以下的也是保护范围内。然后育龄青年现在 正在准备、生小孩，有没有潜在维护影响其成功受孕？他准备要怀孕的那也算哦，准备要怀孕也算。然后妊娠期间就不用讲，孕妇一定是保护内容，主要保护内容，孕妇一定是。那就要去评估有没有哪一些是影响到危害母体胎儿，或者是他搬重，或者是他的一些呼吸系的危害，会不会让他不小心有流产的风险，这都要控管。这个一样后面会有表单，这里都有表单都会写的，职业安全卫生人员会同劳工服务的医护人员填写。所以这个表单就不是自己写的算哦，而是你真的要聘请护士来跟他一起做评估，职安人员来，因为他最后要签名。我们刚刚看到那边都有医师签名嘛，这边一样也有。医师、护理人员、人资部门，还有健康职业安全卫生人员。所以，我们公司要不要有职业安全人员这个职位存在？要。要有这个存在，因为这么多文件需要做记录，避免公司受罚。我们刚刚看到影片也有发现，如果你没做这个记录，可能就会受到行政裁罚。行政裁罚跟一般罚单是一样的，像我们交通违规也就是行政裁罚。罚单要不要缴？要，不然会被限制出境啊，你什么都不能做啊，你办卡也不能办，什么都不行，这就是行政裁罚。所以如果没有行政裁罚，没有缴钱，老板就限制出境，老板也会受到一些行政处罚。所以我们做这些资料都是在保护公司，保护我们内部的员工，也是保护资方啊，都是。好，来，这里有可能我们会发生的就是生物性危害，微生物。微生物，所以也要做评估管理。我们是做到第二级嘛。但是这个跟我们最主要检验的比较有落差啦，只是说你一样有法规可以循。要主动提报给医护人员知道，让他来做记录，这都有表单。那如果说总经理比较少进来公司，有可能就是厂长代替，有可能就是品保主管代替，主管也可以代替资方来做一个讨论，劳资协调。那劳资协调内容是什么？其实法规也有讲啦，就包括现在的薪资制度啦，或者是说劳动时间啦，或者是现在的工作范围啦，有没有什么样的问题需要改善的？这些都是所谓劳资协调的议题，只是议题啦，但你不一定要在上面同意，因为这是讨论嘛。所谓的劳资会议，我们会议已经开过那么多次，都知道就是讨论。那这些表单我就不讲，只是让各位知道说，如果有孕妇，如果有人因工程，如果有心血管疾病，我们要怎么办？提醒管理部这边或者是我这边都会帮各位建立教育训练，让大家知道法规在讲什么，如何预防，如何避免违法。也让各位知道你们是有权益保护的，都让各位知道你们是受到权益保护的。那过程我们就不看了，因为过程有很多啦。如果公司有服务的对象，如果展翼的客人对象是有精神障碍的、暴力倾向的， 必要的时候要聘请一个保镖带着你去啊，还是贤哥他有客人是那种动不动消笑的哈，提供劳工自我防卫工具口哨警棍，所以在这个不法侵害这个部分其实包含范围很广，每一个人觉得你要受到不法侵害都可以保护自己，然后提前跟我们的管理部讲啊，留下一些记录啊。如果说劳工因为举报，因为私人关系遭受不法侵害，例如说我现在去举报了，我被侵害了，他一样会检查公司，他会来检查你有没有留下记录，公司你怎么保护员工，所以尽可能采取协同作业。如果这个员工他要出差，就可能是两个去而不是一个去。这个事件其实之前在其他一些小公司都有发生哦，职场上我们在工厂这一端尽量还是要保护员工，因为员工安心上班，他创造的产值才会高嘛。如果劳工在不同作业场所移动，像现在哦，我们那个珍珍有在新厂跟这边活动，还有厂长也是，那展翼跟贤哥也都是要在不同的工作场所流动，要确保你的移动过程不会突然被拦下来，先开拿冲锋枪开个十几枪这种啊。如果有这样的风险，就要规定移动流程，而且定期保持联系。一边打，展翼现在到哪里？现在在你的计程车司机有没有对你进行不法行为？你会再去草丛哦？所以这个其实在我们知道这个工作有风险的时候，都要提早做预防。我们管理部这边就要跟员工去达到一个协议，看怎么去处理。那我想请问一下，如果现在公司派你们到 COVID-19 的灾区去，要不要提前做防护，还是你自己防护就可以？对，公司要建立一个防护用具啦，防护告知啦，甚至还要做记录，一定要去那个地方，而且确保你的安全。所以你不管进去灾区还是出来，都要确保你的安全。
公司比如说他要派你出去灾区，但是如果你不愿意，
可以不愿意。
可以不愿意。
对，因为人身安全是你自己的考量，你可以不愿意。而公司也不能因为这样，像这个啊，哦，如果劳工举报受到不法危害啊，公司如果要对你做一些处理也不行。哦，我们在预防职场不法侵害上极为重要，这个是重点检查哦。这个在法规里面都有非常严谨的控管了，所以为什么要有劳资会议，也就是反映类似这种事情。那叫你做的事情你不愿意，那就要劳资会议协调。
包括职务上
的对，在法规上，在劳这个不是在这里规定的，在劳动基准法就有规定，如果你的职务变动，你需要跟劳工做一个协调。这在劳动基准法，这之前那个厂长也去上过课。像这一个条文在劳动基准法有，就不在这里讲。劳动基准法就规定说，你的职位调动要合理，而且取得劳工的认同。那所谓劳工的认同，就是你要有一个说明嘛，啊，或者是公告嘛，或者是会议记录啦，都是。这劳动基准法有。那劳动基准法内容的部分，在其他产业都是，或者是其他公司会由人资来做宣导啦。所以我就比较没有排这样的课，那就看管理部这边有没有要另外做宣导。啊，如果没有需要我这边做讲解也可以，就可能提前跟我讲，那我再跟管理部这边讨论什么时候开一个课这样。那要办理固定都要办理训练，建立行为模式啊，组织内部常见的不法侵害，法规里面有写这件事情，就代表只要你有犯下这些事情都算了。暴行，肢体胁迫，名誉毁损，侮辱，严重辱骂，隔离，排斥，忽视，孤立，把你变边缘人也算哦。所以像顾问来都坐在这边很边缘，只有现在你们才跟我聚在一起，我也要申诉啊，我要找管理部申诉，我被孤立了。强求执行业务上明显或不必要或不可能的工作，妨碍工作，要求过高。如果今天你不会，我叫你去吊钢索，你可以拒绝。啊，如果你被强迫，那你就可以去控诉。
问疑问啊，他们的精神攻击很难举证
哎，很难，对啊，很
不一样啊。
对啊，
我如果觉得我被受到攻击，但是或许人家没有这么想，要怎么去？
这个就是要在管理部留下一个访谈记录， 那如果你是一次、两次、三次，当然就立案了，因为一直在发生。那如果你是误报，你如果是随便乱讲的、哦、可能是精神异常，你觉得大家都在攻击你，有没有被害妄想症？有没有？哦、那可能你个人就会变成像这样精神障碍者，呵呵，也是。
那个刚刚的行为举止的话，是上公司还是上个人行为？
哎、欸，算个人行为，可是你是在公司发生吗？
对，现在还是上个人。
算个人行为，但是是在公司发生，所以公司要留有记录。哦，对。
但如果公司有没有记录？
也可以做举报。我们现在讲这四大计划，不是只有约束公司，而是劳动部同时进行。这是法规哦，这是法规的一部分哦。所以这里讲的内容，你就算直接去劳工局举报，都能够立案，哎，都能够立案的。这个讲的就是法规怎么保护人民，我们在工作上怎么去受到法规的保护，还有我们有哪些权益可以去争取跟保障的。所以尽量留有记录、啊、如果记录很多次，你有被害妄想症、啊、可能公司这边就要要求你去做精神鉴定，就是换一个方式做执行。再来就是要有训练啦，我们都要持续的去训练啦，但这个训练目前场内比较少做，多半都是在跨国公司、上市公司会有做这样的教育训练，他们定期都会举办这种内部教育训练，去确保员工内部不会受到损害。或者是有一些公司会做家庭日，会找一组人上台去演话剧社，那个就当训练了。你有照相，你有演戏，啊，你有证明了大家都有受到这个、哦、精神灌输了，那也算。
那个经验不符合接接工作或不给工作，这算公司的吗？
要求公，这算公司的，这算公司的。这种发生在什么样的状况？发生在说有一些公司的主管认为说 ，OK， 我就是看你个人不是太满意，我想把你换掉。但是你自己有意识到这一点，你自己有意识到这一点，你可以跟管理部提出申请啊。因为部门那么多，管理部也不见得每件事都知道，所以你可以主动提出申请，或者是下载下来，我们去填写完，跟管理部做讨论，去确保有这些记录的建立啊。哦、所以只要这里写的都是法规规定的内容、哦、过度介入私人的事宜，我们刚刚有讲母性保护，你如果就讲、欸啊、那个爸爸是谁，这种就过度、哦、这种就过度了。但是你如果说哎，怀、欸、孕了吗、哦、要好好保护自己，这种就没有过度，我们只是做记录啦，只是做那个部门的差别，其他部门就不要问了。如果说管理部门因为他要做记录，所以他会问你说哎、欸啊、你大概什么时候临盆啊，你什么时候做产检啊，这种都是因为公司要排假啦，或是安排一些产假、孕假，要做职务上的调动，所以管理部一定要问。但是其他人不适合问啊，什么时候受孕的，什么时候生产的，爸爸是谁，爸爸有几个，不关我们事嘛。哦，这就过度介入私人的事宜。包括像如果有人问说，顾问你到底外面几个小孩，我觉得你介入了我私人的事宜，好不好？这个也算，好吧？
可是这个私底下的对谈也是需要做记录，不然你怎么去举证他过度介入你的事呢？
这里讲的其实就是你感受到不舒服了。对对对对，你自己可以找管理部做协调做记录。哎，这个都是可以成立，只要你感受到不舒服可以成立，但会不会变成劳工检查的重点不一定，因为每个人感受不同。最终还是会有医师来做判断，对，我们一样做记录，但是医师来还是会一个一个约谈，医师会判定是不是真的很不舒服，有遭受到那个，因为医师他们就是专业的医护人员嘛，他们会真的从专业角度去评估。那如果只是自己的感情过度的扩张，当然他就会说，应该还好。所以不是我们来评估哦，我们都不是专业的医护人员，不是我们来评估哦。这里讲的是项目，你只要有感受就可以做记录，但会不会立案不一定。
做记录之后再请外面的专业医师来评估。
对对对对对。
所以这个是要自己去申请，还是说劳工局会介入，会去帮你安排
一些记录？一般都是我们职业安全卫生人员先做评估跟处理，然后再来的时候就会把这些个案在医师来或护理人员来的时候拿给他，请他做这样问卷调查。 啊，简单做问卷调查，然后去评估风险，然后写下当时的事件、点检人员、职业安全卫生、人资或相关主管。那这个不法侵害比较复杂，它不太，因为有一些是很直接的，会有暴力伤害，会有那个医院出的报告，所以就不一定这边有评估，所以还是看到底我们受到的不法侵害是哪一种侵害，再根据项目来做不同的记录登记啦。因为像这个法规里面不法侵害很多啊，到底你受到的是暴力还是说心理压迫辱骂，所以他没有办法直接告诉你你是由哪一个方面有医护人员，像这个肢体攻击没有话讲，直接就是验伤，就会有验伤单。那精神攻击有可能就是看管理部的规范，管理部如果认为这个其实有蛮严重，或者是需要找医师来做一个上课，就会有孤立这种啊，反正我们就是先做记录就好了。那最后判定，这之后我再跟管理部做讨论，之后的判定看用什么方式来比较有公信力。我们最终还是讲公信力这件事情。
可是如果被攻击者直接去就医看心理医生，其实这样不成立。
成立。这样是直接成立的，因为你已经有去就医了，你已经有判断了。
就医记录就是直接成立。
对。那这里指的我刚刚讲的说不一定还要等判断的原因，是因为你没有去就医，你没有第三方的证据啦。你如果没有第三方的证据，那就会需要评估，时间会比较久，会有这样的差别。那有第三方的文件，你有医院做保证，当然就 OK 啊，公司就必须要处理啊。哦，规定是这样。
在就职的这段期间，然后有去就医记录，这就算了。
不一定，你还要项目还要符合。
对啊，
他这方认定比较直接，你的项目一定要直接符合。总不能说我现在觉得心里不舒服，我去看感冒，然后来说公司虐待我。那这都我开心的啊。我们还是要看到最终到底我们这个行为，我们去就医的行为，还有判定的项目是不是符合我们在职场上受到的。其实你们这样发问很好，因为包括在。我们讲的前面三大计划都是在讲这件事，你一定要有直接证据证明你是因为晚睡到症候群，你是不是针对这个去看医生，你有没有医生报告，那也就是人因工程嘛，人因工程危害嘛。那你如果心血管疾病，你的上班压力过大，那你如果针对这一点去做医护的判断，有医生开证明也算。
就你如果本身就有心血管疾病，然后在公司就职的，就是公司在上班的，让我感受到心理压力很大，导致我心血管更严重，这个也算吗？
更严重这件事当然是医生评估，但至少在管理部这一块要把你做照射列管，要定期去关心你的身体状况。
那假使我没有拒食一个，我本身就有心血管病，但是我没有拒食一个，没有关
系。公司没有责任，因为你没有讲。所以对公司来讲，我也不晓得。我问你，然后你又不诚实，这对我来说，我已经有做访谈记录了，我已经有做访谈的文件记录了。可是你不诚实，你又有签名，因为那个访谈完你要
有点像盈利病
情这样子。对，这个就是本身自己违法。
那如果当初我进公司交的体检报告确实是没有
这
些的疾病，但是我在因为公司，比如说他没有每年持续的追踪健康报告，但是我后来却有了这个状况的话，那怎么？
那不算啊，就是你已经有报告，而且确定你是后来才发现的，你没有隐匿啊。只要你有职安的事件，老板是要出庭的，因为他要判定你的责任百分比，根据判决结果来支付一些费用。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请各位特别注意，不要隐匿病情。那在未来，如果我们有面试新的员工，也请在健康上多做一些询问啦，不要让自己冒这个风险。问得很好啊，没办法。好，那我们时间差不多，针对这个四大计划，还有未来我们劳工检查的重要项目，还有没有问题？如果有对法规不理解的一样，我们有顾问，那你就询问顾问来帮你做一个解释，那我们看怎么去完成这样的工作。OK， 今天课程就到这边，谢谢各位。